是分别神时间来让我来分享小神的事工，这个真是很大的鼓励。不是单单分享啊，教会也一直都有对小神的事工有很好大力的支持，也趁这个机会来谢谢你们。所以呢，我现在就专心讲道，大家也专心领受神的话语。然后下面呢，我有一些时间来介绍小神的事工。好，那今天我带给大家的信息是在马太福音21:1-11。马太福音21:1-11，找到之后啦，我们来用起音的方式来念吧。我念第一节，请大家念第二节，读完第十一节。这是关于主耶稣坐驴进耶路撒冷的一段圣经。我的主题是在其中的一个地方，就是第十节。这个主题是在十节，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曾都惊动了，说这是谁？这是今天的主题。好，我们来，我先读第一节，请大家读第二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牵来。
这是成就需
要灵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那里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好，我刚才讲过，今天的主题是何曾都惊动了，说这是谁啊？这句话呢，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最能够引起我的一个注意啊，因为我在工作上，在那个角声的事工上。这个一直是我最盼望来见到的一件事情。你可以想象，假如有一天，整个弗拉森的这个社区都被惊动了，整个 Chinatown 的华人社区都被惊动了，而且不但被惊动，而且去问一个问题：这位耶稣究竟是谁呢？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好重要啊？今天我们全福音呢，都是追着别人，要找出好多的话题，找出的方法，为的就要把福音塞在他的心中，希望他能够明白。但是假如所有的人都问一个问题，究竟耶稣是谁，那我们就很自然的把耶稣介绍给他们了，因为他们有一个兴趣，有一个渴慕的心，要知道，这是好大的分别的。好像我今天在讲到，我相信一定要两种弟兄姐妹，一种呢就是打开自己的心，渴慕的要知道究竟今天主耶稣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啊！你这样的话呢，你就容易吸收了。假如你 觉得没关系，反正听了那么多了，听多一次也没有关系，那反正听完就走了，就是每个星期都是这样，那大概了你就不会得到好多不同的，这个完全不同的情况。所以呢，我希望呢，一直好希望我们的社区能够产生一种的渴慕要认识耶稣的心。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哎，我觉得太好了，竟然在圣经里面有一处这样的地方，何城的人都惊动了，而且一他们去问耶稣是谁。这个几十年里面呢，我们一直脚身一直都朝这个方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一座人传福音呢，那个结果不一定是那么好，等他们来问我们的时候，他们的心就打开了。所以呢，我们一开始脚声三十多年前呢，我们就在菜刀汤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什么都不讲，我们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服务这个社区，在街头放一个桌子，一个横的条这个写住基督教脚声布道团关心你和你一家，免费为你们服务。所以呢，我们就在那里放一个桌子，帮他们量血压啊。以前呢，三十多年前呢，我不太明白为什么量血压那么重要啊。现在就知道好重要，每天都量。那个时候确实吸引了好多老人家呢，排着队来量血压，免费给他们量血压啊。帮他们看信，跟他们谈话，帮他们解决一些他们需要解决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能够做到合成惊动，不过呢，那条街的人，那条街道，我们摆摊位的那个街道，确实被惊动了，因为他们有时候呢会送来咖啡、奶茶给我们喝。虽然是小小的咖啡奶茶，对我们很大的鼓励，因为他们注意到有一群基督徒在服侍这个社区啊。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做，现在呢我们就不叫街头服务啊，我们很多服务呢都在这个福音中心里面了。我们是在现在呢在做一个街头祷告站啊，就是为街上的路人来祝福啊，为他们祷告。目的就是希望社区的人能够注意到我们来问这个问题。除了这个呢，号角其实呢，我们不知不觉了也差不多出版了三十年了。我们1988年呢开始出版号角啊，1988年在菜刀汤第一期印7000份啊，现在呢转眼现在是2017年啊。所以差不多三十年了。我们为什么那么辛苦？好辛苦的做报纸，好辛苦的，每一个月来准时出版啊。为了什么呢？为了广泛的分发到社区啊，就是让社区的人了解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我们的信仰啊。我们也没有达到一个全城惊动的情况，但是呢，我们稍微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摆在路上的时候，他们会自己捡起来看的，放在那个 supermarket， 他们自己来捡起来看，这也是一种的兴趣啊，这是一种的他们主动做的事情。我们圣诞节这几年呢，我们都在 Flushing 的街头做了一件事情我们找了7-8个教会他们在平安夜，在就是单单在 Main Street这几个街口我们都在那里唱圣诞歌。每一个教会认领一个 corner， 一个街角，每一个教会认领一个那个街角。那么在那个平安夜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唱圣诞歌那目的也是一样，希望最少那个 Main Street 这个免街的路人呢，他们会引起注意我们还可以到最后就跑到那个图书馆那里在那里全部的教会大合唱，这个是也是同样的目的，希望社区 能够被惊动，问这是谁啊？当然了，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目标，不过这是我们一直的一个努力啊。那这段圣经里面呢，就不单提到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这段圣经宝贵的地方呢，就是里面也提示了给我们，这个传承惊动问这是谁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呢？所以呢，我就今天主要来看看究竟这件事情呢是怎么样发生的呢？我们也可以学习今天我们都可以这样做的那第一个地方，我觉得引起这个好奇的，就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当时耶稣骑着驴进到耶路撒冷耶稣不是在会堂里面假如耶稣在会堂里面呢，最多是引起了会堂的惊动跟耶稣也不在家中假如是家中那个家庭的人会惊动，但是因为耶稣呢走在那个进城的耶路撒冷那个大城的那个进城的路上，所以呢就引起了全城的人的惊动有一个我觉得应该好好思考的，我们教会要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那究竟救恩是属于什么人的呢？我们都知道救恩不是单单属于基督徒的假如救恩单单属于基督徒的话，我们就在教会里面讲道聚会就够了但是救恩是属于万民的，救恩是属于全城的，所有合成所有的人的。所以耶稣就走在路上耶稣好多时间都走在路上，走在加利利的海边走在好多的人群当中。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教会呢应该是没有选择的我们除了在教会里面聚会之外呢，我们没有选择的，我们必须要走在路上，我们必须要让走在这个城市当中，让人来认识耶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耶稣在他生平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教会，他都是借用别人的会堂来聚会的，然后他好多的时间都在路上。我曾经想过一件事情，要合成都惊动了。其实呢，我曾经想过一件事情了，要不要我来发一封信，一个 email 呼吁所有的教会，我们每个主日聚会完呢，就不要吃饭了。就不要交通了，我们就一起跑到 Flushing 那个 Main Street 去，全部教会我们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呢，假如我们穿一个制服啦，我们一定呢会，人家会一定会问这是谁最少不是问耶稣是谁，最少会问这些人是谁，是不是我不晓得做不做得到，不过呢其实是应该做得到的，应该做得到的。不过呢，当我在深一层来思想的时候，就算我们做得到，是不是就够了？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去到城里面是惊动了他们，会让他们注意我们，那可能会有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那群基督徒来做什么，妨碍我们走路发行已经那么多人了，还多了这群人呢，这是一种妨碍，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不是我们所想的，我们去就好了。所以呢，我们应该要重新来，我自己呢是重新来思考这个圣经里面呢其实带给我们很好的信息，它不仅仅是让我们注意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是叫传承惊动，我们要做的是人对这位耶稣有兴趣、有渴慕、 这才是我们的目的。去到街上不一定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当我们去到街上而引起人的渴慕的时候，那是我们最重要要做的一件事情。那这种圣经里面有什么特别我们可以注意的呢？第一个地方呢，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当时骑着驴，是有温柔啊，是温柔的啊，是谦卑的啊。耶稣不是一个大君王的那种姿态，骑着白马，骑着骏马啊，进到城里面，不是，他是一个谦卑的、温柔的那个高贵的一个情况呢，进到那个城里面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教会呈现在世人眼中的是个怎么样的形象呢？我想大家可以做个实验的，随便找一个人问他一个问题，在你们的眼中，在你们的心中，基督徒是什么人呢？那些答案有时候呢，叫你出乎你意料之外的。我曾经这样问过啊，他们都很好，他们都很好。他说：“哦，基督徒啊，都是很有原则的人，基督徒都是好人啊。”这个一般他们对基督徒的看法啊，但是这个没有引起他们的敬重，没有引起他们的渴慕啊。不过这是一种的想法。所以呢，我觉得基督徒我们要进到那个社区之前呢，其实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件事情：我们在人世界的人的眼中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形象呢？是高贵的，是谦卑的，是温柔的，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得到。好好来思想。我是一个见证人，我这个人活在世上，让人看见耶稣基督的佩戴，耶稣他的形象是温柔的、谦卑的、高贵的。整个教会所呈现出来的应该也是这样，高贵的、谦卑的、温柔的。我觉得假如我们做到这一点的话，世界的人会注意我们的信仰。最近呢，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哈，在我们的早，我每天，我现在很早，这个十年里面呢，我都很早就上班了。这个通常礼拜二到礼拜五了，我是六点钟就上班啊。那六点钟呢，我就回到大概六点多七点呢，就开始有一个人就来打扫那个洗手间，就是一个华策会免费派来做工的，是政府给他们钱，他们来帮助。然后呢，他这个工作的培训，然后呢，我们将来愿意请他呢，都可以请他，是这样的一个 program 一件事情。所以那个人呢，就一直都我们那因为很早啊。所以呢，我们都要常常有机会打招呼，都有机会见面。但是呢，我一直都有一股很亏欠的感觉。其实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会离开角声，就是说什么时候他的工作就做完了，那个合约做完了，他就离开了。那我就觉得那假如是这样呢，我就觉得我好亏欠。其实我跟他面对面常常，就看到到洗手间的时候就看到他，所以我就想，哎呀，我什么时候给他传福音呢？我什么时候给他分享我的信仰了？所以一直都有那个负担。但是呢，他在做工，他在工作的时候又好像好难打开那个话题。所以后来呢，我就最近呢，我就想出一个办法。其实，在我的角色里面呢，大概有两三个同样的情况的人。都是华策会派来在工作的，没有信主的。那后来呢，我就想那个办法啊，不如我就跟那个主管啊，主管他们的同工呢来说谈谈，好不好呢？我找个中午啊，找个中午， 请他们去吃饭，吃个中饭，所以约就约好他们。这出乎我意料之外啊，他们最初是这退却了，但是后来呢，其实他们都觉得很好啊，好大哥的鼓励。他说老牧师竟然约我们来吃中饭，所以后来他们还是跟着我去了。我发觉那个结果真的很好。我们面对面来吃饭的时候，最初呢，他们都很生疏，不晓得在讲什么，所以我就给他们介绍角色，介绍我自己，介绍我过去，介绍我的历史。不够一顿饭的时候，最初我跟他谈到一些个人的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好保留的。但是到我离开送他们回到角声的时候了，他们已经开始讲他们家人的问题了，他们的需要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他们都心都打开了。所以呢，他说那个特别一个老冯啊，我叫他老冯啊，姓冯的。他说我不喜欢美国的，我太太喜欢。我的儿子喜欢，我不喜欢，确实是这样。他是本来在中国好像做不舍得做好像做生意还是做什么，但是呢，他来到美国了，要使那个洗手间了，这个不是什么问题。不过在他的心里面呢，他就有这种委屈的感觉，所以他不喜欢美国。所以我很自然就跟他说：“你不能够改变你的太太。”你不能够改变你的儿子，但是你可以改变你自己啊！你可以改变你的心境啊！你可以喜欢，学习喜欢，然后就会可以谈好多。那为什么我讲起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一段的时间，我的太太的心中，我是跟他打招呼的。我虽然是一个总干事啊，但是我们都给他打招呼，给他觉得温柔，给他觉得谦卑。但是我也有一个身份在哪里，所以当我愿意谦卑的时候，他就打开他的心了。我觉得世界都是这样的，这并不是件很伟大的事情，是件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假如每一个基督徒都带着一个，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子，一个蒙福的人，但是我们又谦卑的来跟别人来做朋友的话，其实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人的心会柔软的，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可以试试看这样做，一个形象的建立。那第二个地方呢，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特别的记载。假如你有圣经呢，你可以看那个第六节，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去来，把自己的衣服踏在上面啊！我不晓得为什么圣经里面呢，把这个小小的动作，有门徒，我不晓得是一个还是两个，因为当时有两个门徒哈。这个门徒脱了自己的衣服，把它放在驴驱的这个背上吧，就是让耶稣就骑在上面啊。这个圣经啊。竟然连这个小小的动作、小小的态度了，都记录起来了，这个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耶稣的门徒对耶稣的尊重。小小的一个心意，脱了一件衣服放在驴的背上，让耶稣坐在上面，舒服一点吧。不过按照这个。圣经的记载了，脱了衣服放在上面，放在台阶上，放在路上，是表示对那个对一个王的一个尊重啊。这个是你在那个列王记啊就看到这个人尊重把耶户来捧到做王的时候，他们就脱了衣服放在台阶上，就让那个耶户走上去。这个敬重王的一个做法，所以呢，大概当时门徒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他真的敬重耶稣是那位大君王， 所以就把衣服放在脱了衣服，奉献了这个衣服。那我们今天呢，对于这个事情呢，我们的了解其实不深的，因为我们的衣服太多了。我们没有一件衣服，这个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那天我还见到师母了，把一个连那个牌子都没有拆下来的那件衣服了，送了一个护理员。那个他说，我的师母说，哎呀，这个太胖了，买了之后都没有穿，就已经不合穿了，就把这个送给别人。我们今天好多时候都是买喜欢就买了哈，买了就我们就连机会穿都没有，就盼了，就送给别人。所以今天的人呢，我们对现这个衣服呢了解不深，但是呢，假如你记得，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兵丁翻了耶稣的衣服，你就知道衣服是好宝贵的，衣服是表示一个人的身份。衣服能够叫人取暖，衣服遮盖人的身体，衣服是好重要的。所以当一个人把衣服脱掉来铺在路上也好，铺在那个驴上也好，都是代表这个对耶稣的敬重。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好好来思考的一件事情。人家问耶稣是谁，不是因为好多人惊动了他们，乃是因为有好多敬重耶稣的人，人家才会问这个耶稣是谁，值得人来敬重。因为当时不仅仅是门徒把衣服脱去的，这个圣经还说，当时好多的人，他们纷纷的把衣服都脱去铺在路上，还有把那个中饰之也铺在路上。所以当时是有人就因为这个缘故来问这个问题的哈。这个小小的心意，但是确实能够引起一个人家的注意。有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在教会里面，你没有觉得我们对信仰的敬重，我们对弟兄姐妹的敬重，对上帝的敬重，对我们的岗位的敬重，我们的侍奉的岗位的敬重，这个好重要。因为这个是有连锁的一种影响力的。你没有想过一个门徒脱了衣服放在驴上，却引起一种的思想，哦，对，我们都可以这样做。我好多的事工，在角声里面好多的事工其实是源于一些小小的一个心意。你会发觉一个小小的心意呢，其实能够带动一个的群众一起来做建造的。现在角声已经有四个儿童村在不同的地方。最初呢，我们是做件什么事呢？最初我们只是很简单的做一件事情，就是说透过报纸，我们知道在福州这个闽侯的地方有一个儿童村叫善恩园，他们里面有些囚犯，那个劳改犯的孩子，在那边他的父母都坐牢那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心意，就想用把这个消息来写在号角上，然后鼓励人来奉献，来帮助这个儿童村。想不到呢，这个小小的心意呢，竟然今天呢带动了一个好大的工作。我们四个儿童村呢，现在的已经有200个孩子在那里得到帮助，好多的弟兄姐妹都参与这个事工这个是源于一个我们对神的敬重。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其实在当时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是一个好大的一个决定。因为一个机构了，他们一个机构了，通常是要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 所以呢，假如我们开始了这个儿童村的工作的话，就等于把那个奉献、那个注意力都转到那些孤儿那个孩子的身上了。那个机构的奉献、那个机构的情况呢，就会受到好大的考验。不晓得大家明不明白？这个通常一个机构，这个经济的命，这个很重要的，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好好来保护我们的那个经济的来源啊。我们希望不要受到好大的影响，但是做儿童村的工作一定会受影响。但是我们做了这个决定，一个敬重、一个相信上帝的决定，相信上帝的能力。它是够我们用的，所以我们就走了这一步啊。其实啊，我今天呢带了一些这个小册子来哈。其实我也想过，那我要不要在教会里面来报告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关于角身在未来的一些需要。但是呢，教会给我这个机会了，我觉得也是一个对上帝的工作的一个慷慨，一个的敬重。不过呢，是让教会来看看怎么来处理。我就想了，我做了那件事情，为了孩子们的缘故，我开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困难。但是呢，神没有亏负啊，没有亏负我们的需要。相反，这个敬重。给一杯凉水的这个行动，却带动了、感动了许多的人来参与这个工作。现在我们开始第五个，在贵州啊，去贵州。所以呢，我希望我们教会能够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我们个人敬重上帝，我们这个敬重会带来一种连锁的一个结果。那个敬重会带来一个整个教会的复兴，那个我们对上帝的敬重会带来整个社区的注意力。最近我去过上海，我听到一件事情呢，改变了我对中国的基督徒的一个看法。我一直都是觉得我的印象，觉得中国的基督徒呢，都是我们美国的传道人、美国的弟兄姐妹去宣教、去培训、去帮助他们的。结果不是，我发觉里面的基督徒，他们的心智、他们的成熟度比我们好太多了。我听过一个人讲，他说现在中国好大的复兴，确实是好大的复兴。那为什么中国从经过好那么多的逼迫、那么的困难、那么的压制，竟然发展的那么快呢？是有一个原因的。那个原因就是他们好敬重他们年老的牧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上一代的牧师曾经为过他们的信仰被关在监牢里面10年、20年、30年。所以当他们想到年老的牧师的那种的奉献的心，那种委身的心，他们就产生一种敬畏敬重的心。他们很爱他的传道人，很爱他们年老的牧师。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也掏光了。我也是老牧师哈，我也姓老，所以大概他们不认识我，只知道一个老牧师，一个他就请我吃一个海鲜大餐了，我觉得。我们第一次见面了，他竟然请我，我最不好意思，那么丰富的一个海鲜大餐，他们都好尊重啊，好，这都是做大概都是一些做生意的人的奉献吧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敬重啊，其实是可以有连锁的反应的，从我们小小的一个心意开始，放上我们的一件衣服。我们在教会里面敬重我们的岗位，敬重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弟兄姐妹会受影响啊。相反，当然也会受影响啊。我们随随便便当然也会受影响啊。这个是会的啊。我希望我们教会是这样的一种，有这样的一种敬畏的素质啊，摆上一种的心意，就变成一种的影响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其中这个圣经有几个字啦，我很想大家来特别注意的。这个是应该是第九节，这里有个形容很特别，他说前行后随的众人喊叫说，什么叫前行后随呢？那就是我说刚才所讲的那个意思，就是有些人走在前面摆上他们的衣服，有些人走在前面愿意勇敢的来走在前面，能够去大声的呼喊何善啊何善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这种走在前面的人呢，却能够带动后面的人也走上去了，这种轰动的情况是这样出来的。我自己从来都不敢呢轻看我作为一个总干事的一个身份，要不然我就不做。假如我是总干事，我就要走在前面，而且不单走在前面，而且呢，我最近我看过一个小文章呢，他给我好大的提醒。他说不单走在前面，而且要带着微笑的走在前面啊，原来这个好重要。假如你走在前面走得好辛苦的话呢，人家会觉得很怕走在前面了。他是讲那个人在爬山啊，有一队人在爬山，那个、走在前面的人爬到上面。他说这个走在前面的人呢，走了不多步了，他就回头看看还在努力爬山的人，然后对着下面的人笑笑的微笑一下，然后他又转头又在爬了。他说这个好重要啊，等于对人说很辛苦，但也不是太辛苦，是可以做得到的。我相信在我们教会里面都有些走在前面的人啊，让我们都学习微笑，学习不要怨叹，不要怨叹，要坚定坚强。虽然呢，脚身的我做这个总干事了，绝对不简单的。我应该都告诉过大家，每半个月我们就要发一期薪水了。现在我们的那个同工的增加的速度了，这太快了，我们已经超过100人了。当然有些 full time 有些 part time 啊，薪水真的不容易啊，要供 mortgage 不容易啊，那个银行不跟你客气的啊，那个 Cornelison 不跟你客气的，这个想起来的压力好大。但是我对自己说，好好信靠上帝，不要让弟兄姐妹觉得好辛苦。假如好辛苦了，你想找下一代的总干事就很困难了，没有人敢上去的。感谢主，现在我还是走得不错，还一面走一面发展，一面走一面发展。所以我70岁了，那些人说老牧师还好勇啊，好勇啊。我不晓得这是好的言语还是不好的言语，我领会是一个好的言语啊，因为最少他看到小生还这个还老牧师还在上面啊。我其实这个支持了我是自己来选择了承担了一个更重的担子，因为我觉得70岁应该是我侍奉的人生的侍奉的路的应该是最后一个阶段了啊。当然我会希望可以再多做一点，但是你不能够不准备好这几年里面呢要训练后辈了，要训练将来的工人了，否则就没有工人。我感谢主了，他给我一个机会啊，我竟然呢可以把菜大汤的那个楼卖掉啊，还了好多的 mortgage 啊，我们的 Horace Harding 的那个使命中心的 mortgage， 我们的 Main Street 的 mortgage 啊，没有全部还清哈，因为我觉得应该留下一些空间让大家来努力。所以我留下了280万啊，是故意留下来的。我就去在那个Flushing， 在那个我们福音广场走路3分钟的地方呢，我买了一块地，不大不小啊，280万不可以买好大的地，不过那个地呢可以盖5层楼啊，
有两层楼加起来了，有5000尺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的中心的用途，每一个月可以省了大概17000的租金，因为我们现在地方不够了，所以还要租了两个地方去做做我们的 ministry 事工。新的地方呢就可以有就退回来那个17500的那个租金然后用那个地方。然后我还可以盖上面盖3层楼，这个是可以住人的。你知道在 Flushing 能够有住人的地方是好贵重的，所以我就胆子大了，我就觉得应该是这样做。因为呢我卖掉了 Chinatown 的那个地方呢，就等于我的那个住人的地方就没有了。所以我想在 Flushing 我们有一个可以有15个房间的一个15个房间的一个地方，那将来就可以训练工人做一个宣教的学院的用途了。那今天我觉得我们神学院呢有一个现象了，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好的，因为跟我自己的经验有好大的距离。我有4年的时间还没有出来传道，4年的时间我是住在一个神学院里面，我跟我的同学是每天都见面的，每天都一同的祷告，一同的追求的要4年的时间。所以几十年之后我们还是很好的同学，还是很好的关系，彼此的帮助。那个4年里面呢也可以专心的来学习，专心的来受造就，然后就预备了我们几十年的侍奉。但今天不是，今天的神学生呢都是要工作的，用课余公余的时间来学习的。今天的神学生呢要住在自己的家，到时候去上课的都是这样，所以有时候甚至在网上来上课的，所以怎么可能来装备一个好的工人，装备他们几十年之后的侍奉呢？这个没有可能。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将来要做的事情。那这种勇气，这种对上帝的信靠信任，我觉得是走在前面的人一个最重要的素质。求神帮助我，也帮助大家前行后随，我们的教会才有前途啊！我们的年轻人才会找到一个榜样，我们的前辈是这样做基督徒的，我们的父亲是这样做基督徒的，我们的母亲是这样做基督徒的，我们才会产生一个前行后随的那个作用，然后外面的人才会看见这位耶稣是被敬重的，被尊重的，他们也会产生那个好奇的心。最后了，我们来看一个圣经这11节，这里说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但意思就是说当那个全城的被惊动起来，产生了一个渴慕对要对耶稣要认识的那个心的时候，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人家在问了，你只需要给答案而已，是不是？是不是很好的机会？那个时候应该什么人应该发声啊？应该是门徒要出来发声，是不是？很好的机会嘛，人来问耶稣是谁，这是谁？但结果不是，竟然不是。那个结果是众人说，众人是谁？众人是旁边的人。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是加利利，是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这个答案对吗？这个答案不对。这个答案应该是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是不是？哎呀，好可惜啊！我读到这里，我好可惜啊！你应该有个发言权，在那个时候，彼得应该出来讲话啊！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的？都是彼得的知道啊！我们来想想，假如今天有人这样问呢，我们可以回答他吗？我们的回答有力量吗？ 我觉得今天当时啊，大概啊，我不晓得，我只是猜想，那些门徒没有出生，是因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没有把握，没有个人的经验，不敢公开的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把这个发言权是让了给身边的人，很可惜。所以呢，最后呢，我真的彼此的劝勉，让人来问这个问题呢，本身呢已经很困难了，但当人来问的时候，我们怎么回答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件事情。我不晓得大家多不多开布道大会，我知道有的哈，有福音营，有布道大会。今天好多的教会了不敢开布道会，一连开一次两次了，已经觉得好要鼓起好大的勇气了。为什么呢？因为要看他们要看结果。假如那个讲员来，讲了一篇道，却没有人来觉知的时候，那个挫折感就好大了。所以战战兢兢，每次很难请人，请了人也战战兢兢啊，所以不敢开太多的布道会。这个要重新来思考的啊。其实呢，我觉得无论得时与不得时，都要传道。开布道会好，但是不一定要看历史的结果。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假如我们不要求一个历史的结果了，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传福音。我们的发言权还是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早晨呢就是这样，我们还会开布道会。啊，我们都会，但是我们把布道的工作来放在我们每一项的服务里面，每一项的工作里面。我们开社区论坛，社区论坛呢讨论社区上的事情，请一些专家来讲社区有关的事情。但是讲完之后呢，我们做牧师的啊，我跟我的副总干事一定有10分钟是我们来讲，怎么把圣经的道，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做一个总结，耶稣怎么来看这件事情，怎么来祝福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是要争取的，要安排的。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彼此的劝勉哈，彼此的提醒。第一，我希望我们尽力的来做一件事情，让我身边的人会问这是谁，透过我们的敬重，透过我们小小的心意，透过我们对弟兄姐妹的影响，建立一个群体，然后准备好答案。当人问的时候，我们随时可以告诉我们盼望的缘由，耶稣基督是谁。啊，这是我今天所带给大家的信息。我们一同来努力啊，希望我们的社区能够重视我们的存在啊。千万不要让他们有一个感觉，教会存在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而当教会不存在的时候，我们照常生活，那这就可悲了。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好吗？亲爱的主，愿你在我们当中来向我们讲话，让我们能够重新来校正我们在你面前的那种信仰的生活。主要我们不单追求一个稳定的信仰的生活，主要我们不单追求一个我们能够始终如一爱主爱人，在教会里面有美好的侍奉。主要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主要你所眷顾的不单是教会里面圈里面的羊，主要你有你所纪念的羊，就是在圈外面的，主要你必须领他们来，就帮助我们体贴你的心肠，主要让我们从尊重你开始，从一点点的奉献来开始，愿你来使用我们，影响我们身边的人，主要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影响我们的社区。主，随听我们的祷告，纪念我们心中的那个小小的愿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